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节是约伯记二十一章六到二十六节。约伯记二十一章第六节，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身战惊。恶人为何存活？想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肚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哪，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如暴风刮去的糠饼呢？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有人至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他的奶桶充满，他的骨髓滋润。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喜滋味。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恶人兴旺还信靠神吗？我们请维和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向主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主啊，求你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恩惠的道。主啊，求你建立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使到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确实的方向，不摇动。带领我们以下听到的时间，使用讲的，也预备我们听的，主啊，都同盟造就，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阵子在思想约伯记十九章的那个时候，我们讲这个约伯的信仰起飞，他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眼光。那这是一个怎样的一种眼光呢？那这个属灵的眼光使到他从幽暗当中能够抬头。他幽暗当中，他知道神压碎了他。神压碎他为什么呢？神压碎他是要他放弃其他世界上的依靠，开始仰望天上的帮助。当他仰望天上的帮助，第二方面他就开始看见什么？他就看见了永恒的这个事实。约伯看见了，我们也需要看见，我们认识主，他是我们永恒的把握和盼望。他也不只看见永恒的事实，他还看见了那一位永活的救赎主。我知我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那这位救赎主活着，他不只是那个全能的拯救者，我们上次思想的时候也说，这个是一位他的亲属啊，他的亲属要来为他报仇啊。这位救赎主，我们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真正复活的盼望。最后约伯还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将来的那个审判。当他的朋友一直的 所谓诬告他的时候，他就警告他们要预备迎接将来审判我们每一句话的那一位神。这就是约伯他所看见的一个属灵的眼光。那今天呢，今天他在听见所法所讲的一些话之后，在二十章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可是他看见听见所法他的另外一位朋友所说的一些话之后呢，他有很大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那所法在讲些什么呢？有时候可能当中你们认识一些做夫妻的，或者你们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结婚稍微久一点，认识了对方的习惯之后呢，有时候会为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那个妻子可能就会跟那个丈夫很生气了，今天早上经过厕所的时候，他就出来就骂那个丈夫了。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我家，我只是这样跟你们讲，假设有这样的情况啊，他就说跟那丈夫，你的人就是这么脏，每一次从厕所出来都不抽水，每一次从厕所出来都不抽水。那丈夫听了也很生气，谁说的？刚才我从厕所出来有抽水，那今天早上呢，我进厕所的时候出来我也有抽水啊！你看你听这个丈夫讲的话，他的意思不是说我每一次都有抽水，对不对？他只是在反驳那个妻子尝试设立的一个定律，对吗？那妻子说你每一次都不抽水，他生气的是他那个每一次，所以他只要讲一两次他有抽水的那个例子，就能够驳倒那个妻子的那个定律了。今天所法跟约伯就有一点是这样，不是讲抽水的问题。那所法的定律是什么呢？在二十章，所法的定律是恶人一定会受审判的，恶人一定灭亡的，他们所得到的东西一定会吐出来，他们的产业一定会消灭。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定律。那约伯呢，当然讲这些是明显的是针对约伯，针对约伯你现在所作所为，你的这个遭遇呢跟罪人好像是一样的，那你应该要悔改了。约伯就很生气了，所以他在今天这一章的二十九节，我们没有时间读了，二十九节他基本上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到马路上去随便拉一个来问，他都跟你讲不是这样的一回事，都不是这样的一回事。约伯就在我们读的今天的经文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提出了许多的证据来说明那个定律是不成立的，说明恶人受审判，甚至不只不是定律啊，很多时候事实上刚好相反，恶人没有受审判，恶人甚至是兴盛。那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也要思想同样的一个道理，约伯和他三个朋友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会面对的。当恶人看来兴盛的时候，我们还能继续的信靠主吗？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恶人看来兴盛的时候，我们还能继续的信靠主吗？那约伯呢，他就从四个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当他观察的时候，他观察到四个方面关于恶人的兴盛。第一方面他看见什么呢？六到十三节告诉我们，六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他看见第一点，恶人凡事都顺利，恶人凡事都顺利。那我们怎么样的一般上怎么样衡量一个人顺不顺利呢？可能特别在过年的时候呢，如果你见到那些一年都不见的亲戚啊，那你们谈什么，谈什么事情，就知道你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谈你们的工作怎么样啦，有没有进展啦，多少个孩子啊，孩子多大啦，在哪里读书啦，有没有出国游玩旅游啊，搬家搬到什么地方啊，这类的东西。同样的，约伯也是从几个方面，这几个周遭物质生活家庭生活的几个方面来衡量他所看见恶人的生命。我们甚至可以用华人的那种三个那种顺利的观念啊，亨通的观念啊，福禄还有寿， 这三个观念来看，约伯基本上是讲这三个。先讲寿命吧，先讲寿，恶人的寿命怎么样呢？我们从七节来看，七节来看，他讲恶人的寿命是怎么样，说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换句话说了，他说你看很多恶人是长命百岁啊，那这个长命百岁你说不要紧，最后他们一定惨死的，是不是？十三节跳过去，那边说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转眼下入阴间，这个转眼下入阴间是从哪里的一个观念呢？我们可能觉得诶，是不是说他突然死掉很惨？不是啊，诗篇三十篇那边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对吗？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就是这个意思了。他的约伯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恶人呢，死的时候都没有痛苦，一下子就死掉了，不只是长命百岁，到了该死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死掉了，这就是恶人的寿命。然后讲到恶人的福呢，福气的象征是什么？我们华人说儿孙满堂啊，这个福气的象征。希伯来人也是一样，记得那个诗篇也有提到，这个你的儿女围绕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一样。这个就是福气的象征。那么约伯在这里讲恶人的家庭是怎么样呢？八节那边就讲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的建立，非常的顺利。十一节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啊，高高兴兴，生很多，很开心。最近上个星期了，夕阳崇拜，虽然夕阳崇拜的人数只有我们的澡堂呢可能三分之一左右，可是上个星期一个星期里面呢，两个婴孩诞生了，所以相当这个人气相当旺，所以整个夕阳崇拜的弟兄里面都很开心，都很欢喜的。在这个时候一个星期里面两个宝宝，这就是福气的象征了。在恶人的家庭里面呢，孩子众多，家庭建立。禄第三方面，财富呢？恶人的财富又怎么样？九到十节，他们的公牛滋生不断绝，他们的母牛下肚而不掉胎。哇，不止人很会生啊，连动物都很会生。哇，所以你看，难怪我们华人很多迷信买车牌，不是买163就是买333，对不对？一直生。恶人似乎是如愿以偿。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吗？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记得以前一部电影叫 The Godfather， 那个神父描述的是这些黑社会意大利籍的美国人呢，在纽约的那种犯罪的生活，这种黑社会。那你说这种是想象的吗？这种导演编剧不过不完全是，因为这种描述这种意大利籍那种黑社会家族的故事呢，是根据现实生活的一些黑社会的家族的一些遭遇拍摄出来的。 Godfather 描述 黑社会的那个情况，现实生活当中呢，我跟你讲两个 Godfather， 一个叫做 Frank Costello， 1973年逝世，享年82岁，外号黑社会总理 Prime Minister of the Underworld。 他在纽约，在整个美国呢，设立了一个巨大的赌博集团，是纽约的所谓五大家族之一啊， The Five Families， 人家听到就会怕，因为这是五个黑社会的大家族。然后他呢退休的时候怎么样？你说这个坏人一定是死得很惨。他退休的时候住在纽约很著名的 Waldorf Astoria， 一个很著名的豪宅啊的顶楼耳房 penthouse 里面。然后他的退休的这个嗜好是什么呢？种植花草盆栽，有些的花卉啊甚至在当地的这个花展中也有展览出来。这就是 Frank Costello。 你说哎呀，不是每个都这样，再给你多一个 Carlo Gambino， 都是意大利人嘛。Carlo Gambino 3年之后死掉，1976年， 死在他纽约的家中。据说他死之前那一晚呢，就看见他最喜欢的棒球队 New York Yankees 赢了世界锦标赛，他才死，留下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500个随从。他的葬礼有2000人出席，出席的人包括警察、法官，还有政治人物。他的车队有超过100辆的车。这是 Carlo Gambino， 另外一个黑社会的老大。当我们看见别人，特别是恶人凡事顺利的时候，我怎么看待呢？我们还可以信靠神吗？我们可能也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当然你可能不认识什么黑社会的老大，那不过你看见那个最吝啬、那个最势利、那个最自私的那个邻居呢？我常常有机会出国旅行，我还最近还抱孙，还有计划 upgrade 去 condo。你看见的时候，你的心会怎么想呢？有点不平衡的感觉。会不会偶尔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信耶稣不信耶稣好像差不多，恶人就好像是顺利。约伯提出恶人凡事顺利，当然不是教导我们大家哎呀就去行恶了算了跟恶人一样，他也不是教导我们说哎呀那么你们就放弃信仰，不是的，他是提醒我们一件事，你不要相信，不只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不只是相信神的人会顺利，甚至那些不信神的人可能顺利，你更不要去相信人告诉我们信耶稣呢是因为神要我们发财有健康，不要去相信他，因为约伯根本不是这样子说，甚至约伯在告诉我们恶人还会发财和顺利，义人呢反而是遭遇挫折痛苦。好像刚才读的那个传道书，恶人所遭遇的是照着义人所行的，义人所遭遇的是照着恶人所行的，好像颠倒过来一样。约伯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不要以为奇怪。我们怎么去看待呢？当好像这个人的遭遇跟他所行的是相反的时候，哈巴谷记得吗？他告诉我们，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圈中结了羊，棚里没有牛的时候，我还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那这需要的是什么呢？看到周围的环境的确不顺利，可是却不是按照这个环境来决定，甚至是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喜，凭信心而不凭眼见。这也是传道人在那个传道书所说的，他相信什么呢？虽然恶人作恶100次倒想长寿，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了。为什么要这么长期呢？敬畏神的人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不是讲同样的话吗？有一点点不同，他要突出的是什么呢？在神面前敬畏。而因为我们的思想上呢基本上有两个循环呢，一个循环就是按照我们周围看到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的时候，我们按照那个循环看到周围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比较了，比较别人的情况和自己的情况，然后慢慢的就信心的摇动，慢慢的就不相信神，怀疑神，这个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那反过来呢，一个良性的循环是怎么样呢？在神面前敬畏，了解到有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神在观看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焦点放在神面前我应该怎么样生活呢？存敬畏的心。那这需要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眼睛啊，好像以利沙和他的仆人，我记得列王记下第6章，以利沙跟他的仆人在多丹城那个地方，亚兰的军就围绕那个多丹城了。然后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早上起来那个仆人看，哇惨了，这些亚兰军队这么多围绕着我们的城，这次我们死定了。然后怎样？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求神开他的眼睛， 结果呢，神开他的眼睛，这个仆人就看到了什么？满山的火车火马，记得吗？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哦，原来跟他们在一起同在的比这些亚兰军还要多啊。那这需要什么？这需要那个祷告，需要一个祷告来开启属灵的眼睛，看见那个属灵的那个事实，使到我们不只是以利沙的仆人呢，看见的这个现实的生活呢，不只是这个物质环境的遭遇，还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层面。这需要我们培养，培养这个祷告的习惯。所以我鼓励大家来抽出时间，不只在家里祷告，也来祷告会。因为你来祷告会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别人的分享，那么你也看见神的作为，这个属灵的这个事实啊，正在运作当中。当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你就会被提醒，活在神的面前。你也看见，果然像耶稣所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不过这个需要你自己操练这个信心。如果你觉得你很忙的话，一个月至少来一次。我还没有听过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说来祷告会之后后悔浪费了时间，还没有听过。一个月来一次就好，你来操练之后，你就会看到实在开启了属灵的眼睛，看见了天上的那个事实。所以这就是第一点，恶人看来凡事顺利，可是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眼睛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更大的一个事实。第二方面，约伯观察到的不止恶人凡事顺利，他还观察到恶人拒绝认识神。14到16节，恶人拒绝认识神。恶人有一个特点呢，约伯说恶人会这样讲，14节，他们会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哇，这个相当有讽刺性，因为他的意思是说，离开我们吧，我们对你的道不感兴趣，没有兴趣。这些人，我们可怜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对不对？我们去短宣啊，因为很多小朋友很多大人没有听过福音啊。这些人是这样吗？不是，他们听过福音啊，他们说没有兴趣，甚至他们在嗤笑神，他们不愿意认识神的道，他们说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还是好好的过。15节讲什么？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哎呀，这个翻译者和合本翻译的很客气，因为原来的意思是全能者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何必侍奉他？什么东西？我们何必侍奉他？可是这个就是那个约伯的那个讽刺，因为约伯接下来说，他们亨通却不是出于自己。这些人这样拒绝神，神却好像继续的恩待他们。连约伯也不能了解恶人所谋的，他说离我好远，我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计划，他们的计谋顺利，他们的生活顺利，为什么是这样？那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面对拦阻的，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去医院，人家有病痛有问题的时候分享福音很容易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分享福音很拦阻，为什么呢？因为顺利，人顺利，好像这里刚才我们描述那个恶人的家庭，对不对？有福有禄有寿，什么都有了，他会怎么想呢？他会想，哎呀，哪里需要来相信福音？我们怎么看待呢？我们要像约伯一样，换个角度。其实约伯的角度看待恶人不信神，他不是心灰意冷，他只是要指出恶人如果顺利，那就当然觉得对福音没有需要了，对神没有需要了。那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是很重要的。有一对双胞胎，他们什么都不像，唯一像彼此的就是那个长相而已。一个呢是超级悲观派，我们就叫他小悲观呢，一个呢是超级乐天派的，我们就叫他小乐观。那小悲观跟小乐观名副其实了， 一个看到什么东西都悲观，一个看到什么东西都是很乐观的。圣诞节的前夕来了，这个做父亲呢就觉得哇，被他们两个搞得团团转。这一次呢，圣诞节前夕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做一个实验。他的实验是什么呢？就来到那个小悲观的房间，你知道他们洋人可能给圣诞礼物是放在一个大袜子里面的吗？他就把他所能小朋友所能想象的那个好的礼物玩具都塞在那个袜子里面了。来到那个小乐观的房间，那个是小悲观了，来到小乐观的房间呢，他就决定塞一堆马粪进去。马粪，我来看他们的反应怎样呢？隔天大家都看到礼物了，他就先去小悲观的房间。你猜小悲观怎样呢？哇，哭得死去活来啊。啊，怎么可能？他就问小悲观，你为什么要哭到这样？那小悲观就说，哎呀，你不知道吗？我这么多的好玩具，你说我的朋友会不会都很嫉妒很生气我呢？还有你看这么多玩具，这么多的说明书，我几时才能够看完呢？而且你知道吗，这么多的玩具都需要电池啊，我们哪里有钱买这么多的电池？最后这些玩具都会坏了，坏了之后我怎么办？哇，这个父亲哇难以置信，小悲观真的是悲观。他就看诶，那个小乐观怎么样，那个马粪对他有什么效果？他就过去看，诶，这个小乐观在那个马粪那边一直围着那个马粪啊，一直蹦蹦跳跳唱歌。他说哇，怎么可能呢？这个是不是头脑出了问题？就问小乐观，你开心什么呢？他说，爸爸谢谢你啊，因为有马粪我就知道你一定是为我预备了一匹马。小乐观，我们需要有不同的角度。约伯解释，其实他好像是在指出恶人拒绝神，可是他在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恶人为什么拒绝神。其实他给答案了，十五节，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这个是只有一个顺利的人才会讲的话。求告神，如果我什么都有了，我何必求告神呢？所以约伯要带出的是，对呀，当一个人觉得他没有需要的时候，肯定不会来到神面前。什么都有，凡事亨通，可是关键在哪里？他的亨通是出于神的，是出于那位全能者。当然这个恶人不可能会称呼神是叫全能者，十五节，这个是约伯加上去的。约伯要带出的是，你不用担心，虽然我们不明白，可是神是全能者，他的财富，他的家庭，他的所有的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来的，神愿意允许给他有这个好处。可是到了神的时候，神也可以拿去，直到他愿意来到神面前，看到了寻求神是有益处的，是有利益的。我们也是这样的，坦白说，我们很多人信耶稣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就相信，听过福音觉得没有什么，没有需要，没有什么利益，然后呢神就把我们的一些东西拿去了，神可能把我们的一些家人拿去了，神把我们的健康拿去了，神把我们的财富拿去了，神把我们的工作拿去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认真的去想，是啊，我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苦难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所以我们继续为我们不信的家人来祷告，就是这样哦，求神自己按照他的时间来感动人的心。这就是第二方面，恶人拒绝认识神，可是神掌管他们。第三方面，约伯还继续下去，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说恶人不遭遇恶报，不只是恶人凡事顺利，不只是恶人拒绝认识神，第三方面，恶人不遭遇恶报。那约伯当他听见他的朋友说 哎呀，神会审判恶人的后代的。他听见他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基本上的意思是，不如恶人亲自受报，好叫他亲自知道。约伯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讲神会审判恶人的后代有什么意思呢？神应该审判这个恶人，使到他能够知道神的审判，这样才公平吗？你审判他的后代哪里公平呢？这个是约伯要带出的。有一位英俊潇洒，我看照片啊，德国人叫做 Josef Mengele。 Josef Mengele 是谁呢？他是德国在这个纳粹期间呢、统治期间在集中营里面的一个医生呢，外号死亡天使。他的这个专长是什么？做实验，在人的身上做实验呢。他特别喜欢抓双胞胎，然后呢倒药水，化学药水在其中双胞胎的其中一个的眼睛里面，看他的眼球会不会变色。这个是 Josef Mengele。 在他也折磨孩童，要看他们能够支撑多久。在他的诊断的所谓他的实验的过程当中呢，被他经过他手下毒死的人呢，就是被毒气毒死的人有40万人，那么多40万。那结果他是怎么死呢？在德国战败之前呢、前夕，他和他的家人潜逃，逃到南美洲去。逃到南美洲去的时候换了一个身份证，结果很不容易找他。过后的德国西德的政府尝试引渡他很多次不成功，甚至以色列的特务那个莫萨尝试去抓他都抓不到。好多年过去了，结果他是怎么死呢？ Josef Mengele 是晚年的时候在这个巴西的海岸外，就大西洋的海岸游泳的时候，那么刚好中风发作就淹死，没有什么受到什么惩罚，人家也找不到他的尸体。一直到他死了之后还要过6年，人家才终于追踪找到他的尸体在哪里，安葬了，早已经安葬了。这个就是恶人的命运，不一定遭报。你说哎呀，在他的孩子身上报应他，那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约伯心里面想的。也许我们就会看到恶人不遭报，我们就会讲哎呀，他孩子遭报咯，这个是一种迷信也没有意义的一个思想。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就会产生一个心理不平衡啊，说哎呀，也许真的是有没有道德对错，有没有信仰，也没有太大的分别。不过你想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我们正是因为有神给我们的这个公义公平的观念，才会心理不平衡，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要想哎呀算了，那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去作恶？不会，我们只是很多的抱怨，觉得很人生很无奈。那么在公司里面呢，哎呀，面对人际关系你欺我诈啊，那种不看到那些恶人呢、他们还顺利升职，下班之后跑到电影院去看坏人被罚啊，好人顺利啊，那没有意思的嘛，因为跟现实生活好像不大一样。不是，这就是人的那种心中的一个渴望，你渴望坏人被罚，好人能够顺利。不信耶稣人也是一样的、对吗？这些电影不只是基督徒去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不久前我们到中国去做探访嘛，就去一位弟兄的这个他的家里面，跟他的一位亲戚分享的时候呢，这个亲戚是青年人呢、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智慧的一个人哦，往前看的一个人。可是仔细跟他分享的时候呢，当天晚上我比较累了，所以玲珑弟兄他还很有精神，他就跟他分享了，我就在那边祷告啊祷告。然后他跟他分享的时候分享什么呢？他就分享过程当中，然后就提到 欸，人生不是玲珑讲啊，是那一个年轻人讲，发现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啊，看见很多的不公义，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同时也为着那些不公平的事情呢感到很气愤的。诶，这个社会的人怎么也会这么想呢？我最后我就说了啊，所以我也没有完全的就在那边睡觉了，我就跟他讲，其实事实上你看你不认识耶稣，当然你在思想信仰的问题，可是你看你也是跟我一样，跟我们一样有那个公平公义的观念，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社会教你的吗？不可能呢。其实这就是福音哦，当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希望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们渴望有公平的观念，因为神他就是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心里面。圣经一直的挑战我们来正确的看待，你看刚才传道人对吗？传道书，就算是恶人有义人的报应，义人有恶人的报应，他还是准知道敬畏神是对的。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公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直到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渴望寻求，甚至在这个地面上寻求一些的公平和公义。我们也很多时候因为一些不公平的事不止生气啊，为着自己的不公义呢而感到愧疚啊，这个就是罪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标准告诉我们呢，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惭愧。怎么样能够满足这个公义的渴望和要求呢？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凭着自己就好像那个年轻人很多的无奈无能为力，然后找一些借口，哎呀人在江湖啦，身不由己啦，这些都是借口来的。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渴望寻求公义，甚至因为公义而愧疚，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是神的公义，通过耶稣使我们因他得称为义，因为神耶稣就是神的公义来到我们当中，满足神的要求，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借着他得称为义。恶人凡事都顺利，可是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呢，虽然看见恶人不遭报，我们还是能够得到那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所以你如果不认识耶稣的话，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哎，渴望公义却得不到的时候，你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渴望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也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满足和平安。这是第三方面，恶人看来不遭遇恶报，可是这显明了我们有那个公平的渴望。最后第四方面，义人恶人都是死。最后从这个22节开始，约伯就提出刚才我们所稍微提到的，他看见哎呀，到头来恶人义人都是一样的结局，好像传道书也是这么说，恶人义人都一样的死亡，甚至传道书第3章还稍微夸张一点，死好像动物一样，跟动物没有分别，稍微夸张的讲了这个事实。那不止好人不一定活得好，甚至坏人呢不一定有坏的结局。当然约伯我们再一次要明白，约伯的神学是相当正确的，他不是说哎呀这样就没有报应了，不是，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有报应，可是呢22节那边说什么呢？那边说到22节说，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了解神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教训神，告诉神你应该怎么样的去审判人。所以有审判，只是我们不能够告诉神怎么样审判。谁在教训神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在教训神。约伯的三个朋友用自己的逻辑来想象，神应该是让恶人灭亡，让义人得福， 这个是他们的逻辑。可能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用自己的逻辑来教训神，来想神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对待我的话呢，啊，你也在教训神。其实不要讲，我们很多时候不了解神的那个思维，神的那个观点，我们连小朋友的观点我们也可能不了解，对不对？有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有人就问他了，这个小朋友，哎，你按照你的看法，8岁的小朋友啊，你怎么能够辨认出这个叔叔跟这个阿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夫妻还是不是夫妻啊？你明白吗？一个叔叔跟一个阿姨站在一起，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夫妻？这个8岁的小男孩想了一阵子，这个问题相当难啊，他说。可是对我来说呢，有一个方法，就是当这个叔叔跟这个阿姨呢同时在骂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就是夫妻了。这个是他的辨认的方法。所以我们连小朋友的那个观点我们都不一定了解，何况是神呢？不能用我们的逻辑来教训神，我们只能用神给我们的启示来认识他的心意。神的启示是什么呢？今生的结局很多时候恶人和义人都是一样的。记得 Frank Costello 吗？还有记得那个 Gabino， 这些意大利人，他们的结局怎么样？跟我们当中很多人的结局差不多一样，甚至他们的结局比我们还好。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今生，因为22节说有一位审判那在高位的，审判在高位的神，这就是福音的警告。我们没有办法也不能够停留在今生。如果我们以为我们顺利所以神不存在，那么你在教训神，你在用自己的逻辑来想神应该是怎么样。因为耶稣会突然来，他来的时候会审判任何人，包括那在高位的，我们要预备好。如果我们趁着有这个机会，我们就要来到耶稣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来相信耶稣，让耶稣做我们的主，让主来的时候不是审判我们，是拯救我们。那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说呢，同样的，请你不要用你的逻辑来决定神应该怎么对你。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我们的环境是这样，遭遇是这样，所以等于神不爱我啊，那你也是在教训神。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启示，从他的启示来认识他。马拉基书说，我曾经爱你们，神曾经的爱我们。怎么爱呢？马拉基书那边说，因为神拣选了我们，这就是他的爱了。他拣选我们，按照他的时间，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个就是他的爱了。而且圣经也说，他不止拯救我们，耶稣基督要救我们到底啊，这个就是他的爱了。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己的遭遇，自己的逻辑来解释神在怎么对我们。所以如果反过来，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包括我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有埋怨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有苦读，说哎呀，我们很多时候就有点自哀自怜，说哎呀算了咯，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这个是一个埋怨啊。求神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让我们积极的来看待神给我们生命当中的际遇。也许我们的遭遇好像恶人的遭遇一样，可是神还是爱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启示来认识他，也按照他的启示来跟随他。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信靠的心，按照他的话语，求神赦免我们过去不信的罪，埋怨的罪，也求神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那个有限，不明白神的那个眼光，却知道神的话语是可信的。如果恶人兴盛，我们还能继续信靠神吗？第一方面， 恶人看来凡事顺利。你不要以为奇怪，我们必须操练那个属灵的眼睛来看待属天的一个事实，依靠他，等候他。第二方面，恶人拒绝认识神，可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为什么拒绝呢？因为神让他凡事顺利，到了一个时候，神把这些因素夺去的时候，也许就是神感动他的时候。第三方面，恶人不遭遇恶报，的确，为什么是这样呢？可是记得，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渴望公平和公义，这个提醒我们要回转，趁才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神的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四，恶人义人都会死，的确是这样，可是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逻辑来教训神，神应该怎么样的来对待我们呢？而是按照他的启示，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相信他，等候他。如果我们曾经埋怨神的话，我们向主认罪悔改，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了解到自己的那个有限，直到我们能够相信等候神的时间来到。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主啊，我们实在是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应该怀疑你，很多的理由我们不应该信靠你。可是主啊，按照你话语所启示，接着约伯的这段话，主啊，你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眼光。主，我们凭着信心来敬畏你，培养属灵的这个眼光来看待属天的事实。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看见你，允许人拒绝抗拒你，也照着你的时间吸引人到你面前。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内心因为恶人的这个遭遇，我们渴望公平的时候，更让我们抓住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义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更帮助我们自己了解自己的有限，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聪明来教训你。主啊，让我们领受你的启示，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知道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我们就因为跟随你，我们有信心仰望你的时间来到。主，我求你就恩待你的儿女，也让不认识你的朋友们通过约伯的话，他们能够得到提醒，趁着还有时间。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显明的爱，直到你来的时候，这位审判那在高位的，不是来审判我们，而是来拯救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